个人的啊，个人悟道工作的哈，或者啊，像把这几个项目列出来，或者是在在关怀方面啊，关怀方面探访啊，或者是啊煮菜啊，或者帮坐月子的姊妹们做菜啊，哈、啊，那这些都是属于关怀啊关怀方面的，或者是你负责收集邮票，收集邮票把它剪下来，把这些邮票。啊，去卖的话，可以去帮助其他人。这个教会可以想到一些比较有创意的方式哈，让所有的人都可以参与的，不是要那些很有恩赐的、有高的学位的，或者是车子大的、房子大的才能够侍奉的哈、啊。让每一个基督信徒他都可以贡献一部分，把这些项目都列出来。我过去啊看过很多教会都有这个侍奉哈、啊，教会侍奉的调查表，然后让他打勾，说他愿意参与哪几样侍奉。不要一个人参与太多侍奉，但是呢，每一个人至少要一样，到最多也许到三样，他可以参与啊这些侍奉，就说做一个调查表，我想这是很重要的。那第三个呢，就是现在已经在侍奉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就是说，我现在在做这个侍奉的时候，有谁可以接我的班？有谁可以接我的班呢？比如说我现在在教成人植物学。我一定要找一个助手，像我现在我自己哈，我自己现在如果我教一般成人植物学的话，我一定要有一个副教授哈、啊，有一个助教跟我一起教。那、大部分时间我教，我会让他教其中一两堂或者三四堂，从预备的过程当中就跟他一起预备，然后他讲完以后，我给他一点讲评，当然我讲完他也可以给我一些讲评，或者我们一起预备材料，然后让他可以跟着我。那么下一期我就不再教这个题目了，下一期就由他来教了。这样就多一个老师出来。我们每一个参与侍奉的人，我们一定都要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就是说我一定要带一个提摩太出来，保罗一定要带一个提摩太出来。即使你还不是保罗，至少你是一个提摩太，你也带一个小提摩太出来啊。我们就让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来啊，跟我们一起侍奉。我如果要出去探访，我一定带一个人去，我一定要带一个人去，即使。当然，如果是探访一个姊妹，弟兄一定要有另外一个姊妹一起哈，最好是师母或者是配偶一起去，当然是最理想。如果我去探访一个弟兄的话，我会尽可能的、竭尽可能的，我带另外一个弟兄跟我一起去，啊，让他看我怎么探访，或者我也看他怎么探访，说不定他比我更合适。探访的话呢，有时候不是一去就要讲圣经，要祷告的哈。开始的时候可能要聊家常，哎，有些人聊家常比我讲的好得多哈，那就很自然的就可以学习怎么样去探访。就说每一个参与侍奉的人一定要带一个哈，要带一个提摩太把他带领出来，这样的话呢，人人侍奉也会比较容易。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侍奉往往都是榜样，就要看榜样，一定要有几位弟兄姊妹成为一个榜样。大家都是专业人士，大家都忙，大家都生儿育女，但是他还是可以侍奉，他还是愿意认真的准备教成人植物学，他还是每一个礼拜拨一段时间去探访。如果一旦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成为一个榜样以后呢，啊，就渐渐就感染。我觉得教会呢最重要的哈，就是让每一个新来的慕道友，他一进来以后就进入一个家的氛围里面，家的气氛里面，让每一个基督徒一进来以后，他就进入一个人人侍奉的一个气氛里面，因此就变成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啊，变成理所当然的。他一进来，他就知道说我本来就侍奉，因为其他人都在侍奉啊，他一来就进入一个这样的一个氛围里面。所以我们在定我们教会的目标，或者我们在评估我们教会的时候，是不是一个慕道友一进来，哎，他马上就有家的感觉。如果一旦这样的话，我想进入，就至少这个团契这个功能已经算是成功了哈。如果呢，他一进来以后发现，哎，每一个人都有一点侍奉，都有在参与一项侍奉，好像进入侍奉是理所当然的，那么他很容易的就进入侍奉里面。我想就说我简单讲这几样哈，就说怎么样让大家啊愿意人人侍奉。当然最重要的啊，人人侍奉这个观念还是最重要的，是观念的问题哈。就说每一个人信了主就是为了要侍奉，信了主不是为了要享受，信了主的目的是为了要侍奉。那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教导，不断的在讲台里面教导，让大家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同时有这个周围的榜样，有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有云彩围绕着你的话，你就身在彩云中 啊，你一进来就是在彩云中，你就说感染了，那云彩的湿度呢就已经感染了你身体了，你就觉得我进来的话就应该要侍奉了，我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好，我们在做牧养工作的时候，常常会有一些人跟你讲到他个人的隐私，或者讲到他个人一些比较秘密的事情哈。那这时候怎么样学习保密？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哈，牧养跟关怀工作里面很基本的一个原则。像我看过一本叫《小组长手册》哈，它里面就讲小组长的公约。我们参加一个小组，参加一个团契，其中有几个公约哈。比如说像其中有一个公约，就是我如果参加这一个小组，我愿意把小组组员的需要当作我的第一优先，这是一个小组的精神。你如果要加入一个小组的话，就说这个小组就变成是一个我最亲密的团体，在这个小组里面组员们有什么需要，我会把它当作我的第一优先。好，那其中另外一个公约就是我要守密，我要保密， 我要保密。我们组员在这里可以自由交通的时候呢，我要保密，只在我们这个小组里面，如果这个小组只是我们两个人的话，就只有我们这两个人知道，其他我不告诉其他的人。虽然我需要祷告的力量，需要其他的祷告的资源，但是我在提到祷告的时候，需要请其他人支援我的时候呢，我绝不讲这具体的细节，就是说我需要你们在我最近在帮助一个人有很多困难，请你们为我祷告，就说要注意到这个保密的原则。我想这个可能是这个属于这个 counseling 的一个的课程里面要谈到的，我们没有办法太详细的说。我基本上这个保密原则确实是很重要哈。比如说很多时候我们出于爱心，我们在教会祷告会的时候就提出来，我那一天我跟哪一个姊妹谈话，她跟我说了哪几样事情，请大家为她祷告。结果在这个还没有祷告之前，已经先所有人都知道了，都知道她的事，那这个就不没有智慧。也就是我们需要分辨说哪一些是个别性的，哪一些是可以公开性的。如果公开性的，应该由他自己提出来，他公开的提出来说，好，最近我们夫妻之间有吵架，请大家为我祷告。好，如果他愿意自己提出来，那么大家就来为他祷告。但是如果呢，他只跟你一个人讲的时候，你要问他说，我可不可以把这件事情跟我的牧师也谈，让牧师也一起为你祷告？你要征得他的同意，才可以告诉另外一个人。这些原则都很重要。像我有很多时候我出去有一些弟兄来找我谈，那谈的话谈的这些事情呢，我也会问他说我可不可以把这件事情告诉我的太太，让他跟我一起祷告。虽然是我太太，但是我也要征得他同意，因为有一些弟兄说你不要告诉你的太太，他这个就是我们男生自己的事情哈，就是不方便跟人家讲。那我太太有时候也会遇到一些姐妹跟他讲一些事，他也提说不要告诉牧师，他希望不要告诉牧师，就是只有你一个人知道就好。那我想我们要尊重他们的决定。好，团契的功用是什么哈？团契这个字哈，团契这个字哈，希腊文叫 koinonia 哈。团契这个字呢，它主要哈，第一方面呢是物质、生活上、金钱上的互相的帮补。罗马书十二章那边说，信徒的缺乏要彼此帮补，那帮助跟补哈。帮补这个字呢，在希腊文原文里面就是团契这个字。团契这个字在中文圣经没有这一个词，对不对？我们整个中文圣经都没有团契这两个字，但是中文圣经里面呢，有关团契的意义是非常的多，只是当时翻译圣经的时候大概还没有用这个词哈。但是呢，在中文圣经里面讲到彼此的帮补，或者是在缺乏上互相的帮助，这都是团契里面的一个意义哈。所以团契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照顾在身体上的需要，这身体可能包括金钱，包括健康，包括物质上的包括生活上的一些需要。所以一个团契 如果团契当中有新来的人，他生病了，他不懂英文，团契里面能够照顾他，帮助他去看医生，去找到便宜的，或者是找到免费的医疗，这也是团契的一个功用，这是最具体的看得见的爱心的这种关怀性的工作。那这一个关怀的工作呢，是可以说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的啊。刚刚讲到说怎么让人人侍奉，关怀性的侍奉呢，是让出信的人来参与最好的方式，因为他被关怀过，让他也学习去付出关怀，而且一个人学习关怀别人的时候，就从婴孩渐渐长大哈。所以呢，团契第一个功用是物质上的、生活上的照顾和关心。好，第二个呢是属于彼此相交。各位记得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一章那边讲说，我们在基督里面彼此相交，我们乃是这样彼此相交。我们耶稣基督相交，就是有交通，有 communication， 有 communicate， 有 fellowship。然后呢，我们信徒之间也彼此相交，所以信徒的相交啊，相交往、相交，这是团契一个很重要的功能。那么团契的相交的话呢，一方面是带领信徒能够跟耶稣基督有建立彼此交往的关系。然后信徒之间也能够彼此相交往，所以团契啊比较着重在这个相交的关系上。团契跟主日崇拜有什么不同？主日崇拜着重的是什么？敬拜嘛，崇拜、敬拜，对不对？是团体一同来敬拜。但是团契的话呢，就不应该跟主日崇拜一样。我参加过一些团契，那个团契呢，从头到尾就是唱几首诗歌，然后请一个讲员讲完了以后都结束祷告。那这不是跟主日崇拜就一样了吗？团契的功能应该是比较着重说，他来了以后，他来这边以后，他能够他的需要能够讲出来，无论是物质上的需要、心理上的需要，更重要是灵性上的需要，他能够在这边有人了解他，有人接纳他，能够有人跟他彼此相交、彼此有交流、彼此有互动，让他的情况呢能够有人了解。所以像团契聚会，可不可以安排讲到呢？当然可以，当然有可以安排讲道聚会，但是你安排讲道聚会以后，最好啊，我建议哈，就说团契聚会的话，最好呢是讲道以后，请讲员不要讲那么长，要留一段时间可以分组交通，特别是我下一堂啊，下午下一堂要讲中国学人啊，中国学人施工，如果是中国学人占多数的团契的话呢，那么这个就更为重要。也就是说一定要讲完道以后有一段分组交通的时间。分组交通呢就是四个人或者五个人就分成一组，然后呢让他针对刚刚讲员所讲的，他可以讲他的回应，提出他的问题或者发表他的感想。一定要让团契，就一定要让大家有讲的机会了，不要只是有听。主日崇拜主要是听嘛，来领受教训，来一同敬拜，但是团契一定要让他有机会讲，而且讲了以后呢，一定要让他可以，一定要再问一个问题，说各位在这个礼拜当中有没有你特别需要祷告的事项，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你要提出来的？不一定要有很难过的事情要人家祷告啊，你这个礼拜当中有什么特别的事跟大家分享？特别的话，你可能是很高兴的事嘛，对不对？比如说你可能考驾照通过啦，或者是小孩子掉一颗牙啦，或者是最近遇到车祸啦。或者是可能是在学校里面指导教授刁难你啦，像这些问题都可以说你在这礼拜当中有什么特别的事你可以提出来的。一定要让大家让他的个人性，一定要有 personal touch 像那个 mega trend 啊，现在讲到世界公园2000年的大趋势啊什么，它其中有一个讲到 high tech high touch。越高度的科技化的世界，就越需要高度的接触，就越需要有个人性的接触。我刚才已经讲过，大部分人来团契来教会都是因为心里面有一些需要，真的大部分都是个人性的一些需要他来教会。因此他进来以后，特别是在团契，主日崇拜是不可能了，但是在团契，为什么有了主日崇拜又要有团契呢？团契就是为了要让这些个人的需要能够在这里表达出来，能够有人听，有人能够接受，能够有人帮助。你即使不能够帮助他，有的人的问题太复杂了，你很难帮助他，但是至少你愿意听，让他有机会可以发泄，让他有机会可以讲出来，至少他知道有人关心他， 当然我们可以为他祷告，求神为他开路。有一些人的问题恐怕不是我们能够解决，像有一些离婚的问题啊，有一些是啊，比如说他的孩子在国内啊，自己一个人在这边，他身份上有一些什么困难，有时候恐怕我们团契跟教会都不一定能够解决得了。但是至少我们说，我们为你祷告，我们关心你啊，我们啊了解你的情况，我们啊他需要有人能够 personal touch， 要能够他能够在这里得到相交。所以我刚刚讲了，第一个是物质上的、生活上的，第二个是属于在心理上的、灵性上的彼此之间的相交。当然团契不是只是为了啊物质上的帮助哈，比如说团契，如果团体是个团，把那个团的那个口拿掉的话，就叫你专吃，对不对？团就是什么，一个口，然后下面一个专嘛，团契不是这样吗？然后再右边一个契，然后把那个口拿出来，不是就变成专吃？所以团契很多团契是专门在吃啊，就是聚餐啊、包水饺啊、啊什么东西南北各样的口味都有啊啊，特别在北美的话，哇，什么都有。所以在团契里面就是吃，想到团契就是来吃，来专门来吃。当然吃是很好的，在海外吃是很好的，但是不要只是吃啊，不要只有吃，哎，就是要能够在灵性上的需要，心这个灵命上的饥渴也能够得到饱足，也能够吃到啊，也能够吃到属灵的粮食。所以呢，团契彼此相交啊，然后呢彼此聚餐，这个物质上的、心灵上的、灵命上的、生理上的需要，也能够彼此啊互相供应跟饱足。聚餐的时候啊，各位想想看啊，比方聚餐的时候，哇，我带什么红烧排骨，我到时候啊牛肉啊，带一个什么菜，然后大家带来了以后呢，就彼此交换心得，说哇，你怎么烧啊，怎么这么好吃啊？然后呢，每一次聚餐完，各位都学了好多个食谱回去，对不对？那么团契里面呢，其实查经也是这样嘛，查经的目的也是希望大家来这里，哎，我读经的时候怎么啊读来读去都没有什么亮光呢？哎，看到他读懂了，看到他晓得了。那么大家彼此交换心得，彼此互相得到供应，这是属灵的宴席，哈，是一种属灵上的专吃，也是一样，哈，也是彼此来帮助。所以团契的功能应该要达到这个功能，物质上、生活上彼此相顾，在心灵上彼此相交。我想这是团契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好，我们这一堂先停到这边，哈，我们明天早上同一个时间，我们继续再继续来谈哈。我们盼望教会生长是很实际的，不是单单理论性的哈。所以呢，啊，我讲一段以后，请大家自由发言，一起来自由来讨论。好，我们就停到这边，好。